感谢神，刘明辉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刘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与神同行，所引用的经文在尼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在教会的和合本两段式圣经第1091页，尼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找到以后，请大家来同心同声的读出。尼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来，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兄弟平安，我们好久不见。我想这个题目你们一听大概都猜得到大概要讲什么，但是这个题目是很容易猜但不容易猜得准。请问你什么叫同行？你有没有与神同行？你看到他了？大概在所有人讲叫太太的名字叫的最好的是有一省人的讲太太是讲的名字讲最好，你想不想啊？牵手，你知道闽南人讲太太的时候讲到我那个牵手的啊，好好贴心啊哈！我那个牵手的，当然你要讲粗鲁一点，又有一种讲法，闽南人讲他的太太叫家后，家里后面那一个哈，好像见不得人一样。但是后来我一想，这也不是这样说，那个家后有意思就是在后面支持我的 ，very biblical。但是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真的那个太太是跟你同行的人吗？啊，可能是同居哈，啊 ，a lot of time 也是 sleep with enemy， 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你发现我们认为太太是牵手，但是有时候不见得同行。你知道跟谁讲话可以随便讲，跟太太讲话不能随便讲，对不对？他会记到永永远远，哎，他那个记性好得不得了。所以后来你像我已经结婚了28年了，我慢慢学一件事情，跟太太讲话要小心。因为 whatever you say is going to use against you， 你们听，你们被警察抓过，警察抓过的时候，他就一边跟你讲，一边跟你讲说 ，you have the right to keep silence， 有没有 ？whatever you say is going to use against you， 哈。那你发现很多时候，这个太太虽然是应该要牵手，但事实上呢，很多时候这不是个结局，因为同行不是说你结婚你就等于同行，对不对？多少时候牵手会变成打手，对不对？有时候会变成对手，所以这个很难去解释什么叫做同行。同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我举个例子，因为难讲，所以就用方式来把它不对的解开来，就比较好讲一点。你们知道现在 Apple Computer 它的 iPad 出来，对不对？那我们讲 Apple Computer Story。Apple Computer 在1984年到85年之间开始推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 Jobs。他是很聪明的人，他知道他是一个 technical person， 要推展这个事工大概没有什么办法，发展可以，推展不好，所以他知道找人同工。所以他，你知道他第一个找到谁呢？找到 Pepsi Cola 的 chair Scully， 找 Scully 来帮他一起创业。Scully 他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他就一拒绝他。那么拒绝几次了以后呢？Jobs 为什么会成功呢？因为 Jobs 会再去 approach， 最后 Jobs 人家讲说啊，他不会来的，他已经讲明了，他对西岸没有兴趣，他喜欢东岸，东岸四季分明，他讲了很多理由了。 Jobs 说 No， give me last try 哈，我要给他一个 last try。 他后来打的电话给这个 Scully， 他 Scully 讲一句话改变 Scully 的生命。他给 Scully 讲什么呢？他说 Scully， 我问你一件重要的问题。他说你讲吧。他说你到底想一辈子卖糖水呢，还是你要做改变世界的人？ Scully 被他问了一下， Scully 整个就傻了， 几分钟没有办法答话。在电话里头那边没有答话，那边说 Are you there？ 他说 Yes。 Scully 最后讲一句话， OK I go with you。 他说我跟你走，因为我是不想在这里继续卖糖水，因为我想做改变生命的人。 改变世界的一个人，所以这个 Jobs 就把 Scotty 拉来了以后呢，所以他的发展就非常的好，所以他85年他就上市了。请问这叫做是不是叫做同行啊？不是，这是拉人才哈，大家打天下，这不叫做同行，这只是说大家把好处讲清楚，你跟我一起革命有好处，大家一起来吧哈哈，反正我好的时候你也涨了，所以大家一起，这个不叫做同行。那么在这个角度不是，那我们再讲一个，看你们说是不是？你们认识不认识一个人，在欧洲是很有钱的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叫 Rothschild， 很有钱，连拿破仑都给他借钱了，很有钱的一个家族。那么他控制几乎是整个欧洲的经济被他控制。那么这 Rothschild 有一次要到伦敦的正义交易所去拜访，那当然整个伦敦是轰动的。那么有个年轻人，是个名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也是做 finance 的啊、那么他就听他要来，就是找个人找关系，想跟他请教啊几句话就可以了，5分钟就好了。你知道你这个有经验的人，他给你几句话就比你学很多都还重要，对不对？所以人家拉关系就找到这个一个关系，就说 Rothschild 听说这么一个年轻人这么有长进，他说好，我跟他谈，讲花一点时间给他。结果当 Rothschild 那边到了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时候，这年轻人穿戴整齐等着他， Rothschild 看到也没有失望，一表人才，彬彬有礼，看他的学历，哇，这名校毕业。所以 Rothschild 看到他的时候也很高兴。那么他这个 Rothschild 很谦卑的说，不知道可不可以问你几件事情，你可以被教我一下你成功的秘诀到底在哪里。罗斯柴尔看着这年轻人，他说好啊，我们走一走。他们两个就走了，从伦敦证券所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从那一头又走回来。那讲什么呢？讲哪一种茶好喝，哪个板球队是最有希望的，讲了各式各样的东西，讲家里讲狗什么都讲过了。那么讲回来呢，这年轻人就很毕恭毕敬跟他一起走，然后跟他讲好像朋友一样。回来罗奇尔就给他讲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要跟谁 meet 的时间到了，我必须走，好，谢谢你这么好的时间跟你在一起。那年轻人很失望，年轻人给他讲什么呢？年轻人讲说，罗奇尔，我等你等了几个月啊，跟你请教个问题，你什么都没有答到我，就跟我讲板球，讲咖啡，讲茶。他说难道你没有什么要教我吗？罗奇尔正着脸给他说，年轻人，你晓不晓得我已经带给你多少的财富了？真的假的？假。其实有，对不对？你想想看，人家找 Rothschild 投资但找不到他嘛，怎么可能呢？可是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证券交易所从这里走到那一头，像朋友一样的走来走去，你会找谁投资？找不到他，我找他朋友投资，这个人一定有怎么样内线可以 connect 他的，所以他人家都会找他投资，果然给他带了很多的财富。这个叫不叫同行？这不叫同行，这叫拉拔，对不对？这不叫同行，完全不是。那么到底这个同行的时间长短跟你有没有关系啊？比如说你我不知道你这，我住这个房子，住我家的房子已经住了，我儿子21岁，我就住21年了哈。但是我邻居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不知道，就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可以在距离很近，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同行。这个你可能不听不清楚，讲一个比较尖锐一点的，你们知道我现在是做牧师，对不对？但是以前我也做过 manager， 你晓不晓得？我以前当过教授，你晓不晓得？那么我因为当过 manager， 所以我就有机会去 interview 人家，面谈。就是 manager 的伟大在哪里呢？决定谁可以谁不能有工作，可以生可以杀。那么我就想过那种权利，所以我去 interview 人的时候，我找人很简单的，我叫一文是基督徒就叫他进来。我不管他会不会都没有关系的，因为 technical 我最强，所以因为我是教授嘛，所以我大概这个我可以教，反而会的半凭出来很难教哈。 所以我闻到哎，这大基督徒，我就叫他进来。所以我 interview 大概 一天就结束了，因为闻一下是不是基督徒哈，这么多人当中闻一下，啊，这个像基督徒，叫他进来。后来我的部门都是基督徒，那但是不能问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因为问基督徒你就违法，你也不问他 sexual orientation， 对不对？都不用，我只要问几句话，跟他聊一聊，看他样子反应，我说大概是基督徒，就说好进来吧。我明天什么给你打个电话，我就给他打个电话说 you're hired， 那这我就叫他进来。但是有一个人呢，有些人 interview 两三个礼拜都没有找到人。啊，有一次我们几个 section chief 在吃饭，那么吃饭呢，后来那个酱就跑来了，气急败坏，我们都快吃完了，他跑进来，把卷宗一大堆往桌上一放，砰，很大声，把他吓一跳。我说有一个比较爱讲话，说 What's happened？ 我从来不问这个话的，你问 What's happened？ 你就要开始用一个小时听他讲话哈，哈哈，我知道 something wrong， 他就问他说 What's happened？ 他讲哎，别提了，他说哎，有一个更爱讲话，说 Talk to me， talk to me。他说好，我告诉你，我今天整个早上。interview 人，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你看这 resume 漂亮不漂亮？大家看 resume， 十年经验，哦，漂亮不得了。有些人讲，哎呀 ，if I know this person， we'll hire him。他说好，他说你最好拿走吧。他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这些 resume 很漂亮，对不对？但是我问他的时候，他是一问三不知。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他最后我就说了一些不 professional 话。不是很职业性的话给他讲，他说是什么，你给他讲了什么话呢？他说我就告诉他，你不是十年经验，你是一年经验重复十次。一年经验重复十次，在这一行里面混了十年，但是怎么样，事实上他只有一年经验的功力而已。听起来很好笑，对不对？其实那就是你哈，你在教会里面多少年，你很可能是一年经验重复三十次，很可能一个月经验重复几十次都有可能。所以这个跟这不是没有，这完全没有同行嘛，你明白？所以跟时间长短跟距离都没有关系，这不叫做同行。所以有人问我，问人家说哎，你信主几年了？哦，我是我们教会开始第一届受洗的。 So what 有你第一届受洗又怎么样？可能是当时受洗的时候是冷水，现在受洗是热水， That's the difference。 啊，因为以前比较辛苦，但没有什么差别嘛。但是很多人会把这个时间当作与神同行的一个标准，这没有关系。那就问我说，那到底同行是怎么一回事情？再举个例子，大概就越来越清楚，好不好？你们喜欢不喜欢听故事的？那喜欢我就拼命讲，我就会讲故事了。因为耶稣也讲故事嘛。这个 F.W. Boren， Boren。这个人是个传道人，现在我不认识他，在几十年前或上个世纪的人，大概很多人知道这个，他是一个会讲道的人。那有一次，这个 F.W. Boren 呢，他到的法国的南边一个小镇里面去，人家请他去讲道，他当然那天去看朋友。他到的时候，朋友没有来，正碰到一般人正在下班。那以前下班是熙熙攘攘，骑脚踏车，然后那么他就站在那里看他们，越看越有趣。后来他的朋友来了。那朋友就来就说，哎呀对不起，今天有点事情就耽误了。他说没关系，他说你看这些人都在香水公司做事。他说你真是厉害，来到我们这里马上知道这家香水公司做事。他说当然啦，你看走过去不管他长什么样子全都是香味哈。啊，他说这个，他说对对对，明天我要带你去看那个执事呢，他在香水公司里面做厂长，你对这个那么有兴趣，明天请他介绍他的厂。他说好啊好啊，而且我们要跟他一起吃个饭。他说好啊好啊。所以第二天呢，他去看这个厂长当这个执事，他当然是厂长就介绍他的工厂给他看。那么你知道这个传道人很多时候是比较 curious， 你会发现我是对什么都很好奇的。那么他到那个地方去，他喜欢跟他讲话。那么他大家跟他走的时候呢，发现这个人是有先知的恩赐。为什么先知的恩赐呢？因为他每次跟一个人讲话，年轻人他给他讲说，哎，你大概做了七八年哦。您讲说对对对对对，我做了七年多。他跟老年人讲说，哎，你大概做了一两年而已吧。他说我才刚来四个月。哎呀，十菜九准啊，厉害得不得了。所以他们吃午饭的时候，人家就恭维他说，哎呀，他说 Mr. Morgan， 你真是有先知的恩赐哦，你们这些牧者真是跟人是不一样的哈。他说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我们就看见你呢，不认识的人你出到我们的地方，每一个人做多少年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 他说我没有先知恩赐。他说那你怎么认识这个人做多少年呢？他说我就从他们身上的香味闻出来的。因为每一个人去上班的人，就做工人，他都穿一个工厂衣服，白的、绿的 ，whatever， 对不对？那么他去工厂，他做多久，公司不会常常给你换袍子的，你做梦，对不对？你穿到破的时候，叫你自己去买一件，你又不肯买，那就继续穿啊。所以他说，我闻到他身上的衣服的香味，我就可以猜出他是多少。弟兄姊妹，我猜出你与神同行多少年，用什么东西来猜？啊？闻你身上有多少上帝的味道？我不用来看你，告诉我说你受洗证书挂在墙壁上 ，I don't see it， 因为你可能是一年经验重复五十次 ，so。我只要闻你的味道，我就可以知道你信主多少年。哥弟兄姊妹，假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是几岁？啊？恐怕你是 baby。你因为与圣经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假如我们读圣经把它读仔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圣经有些人是有记载年纪的，有些人是没有记载年纪的，有没有？请问该隐几岁？没有写，没有讲是对的哈。我们不知道他几岁，因为在神的眼光中他可能没有活过，可是你却知道亚伯拉罕几岁，对不对？你知道以诺几岁，你知道马土撒拉几岁，你知道大卫几岁，你都知道那些人的年岁有被数算。可是圣经有许多人年岁就把它记载下去，说这些人这样子在地上出现过，然后就没有了。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你的生命一定会有上帝的味道，不可能没有的。上帝不会按照你聚会的年岁来算，上帝会按照我们与神同行的年岁来算。在与神同行的年岁当中，上帝来数算我们与他真正的 quality time 是什么。基督徒的成长在与神的同行。你知道，我再讲一个警戒，你与谁同行一定会有他的味道，你们同意吧？所以为什么夫妻结婚久了会有夫妻脸，有没有？慢慢那个个性，慢慢那个嗜好就慢慢相同了。好，再给你讲一个。你知道我们在近代以来，就是这个世纪以来，有几个有名的传道人，那么有些人是组织很强的，对不对？像尼托森组织是很强的，很多讲道很强的，王明道讲道很强，很会布道的宋尚杰，解经他不行，布道他很行，对不对？有些做学生工作，但是在神学上很强的，有一个人叫做贾玉明。贾玉明是神学非常强，他的神学书我家里还有一本。那么他的神学很强，他的训练出来神学生也很强，很会讲道，很会祷告，尤其祷告很好。所以有一次贾玉明老牧师到个地方去，牧长们跟他一起吃饭，在吃饭当中，有个牧师就问他，想把这个秘诀挖一挖。他说贾牧师啊，你的神学院出来的神学生都讲道很好，而且祷告特别好，我们这软弱有时候跟他一起祷告，哎呀，马上跟祷告完灵就提起来，马上得激励。哎呀，你是怎么训练他们？而且另外一个牧师讲说，对对对对对对，他们祷告不但好，而且他们祷告有个非常属灵的东西。他说，大家说什么东西？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吗？你说什么东西？他说，你看他们神学生出来的时候，在祷告到一个间断的时候，有一个 interlude， 对不对？有一种间奏，就是哦主啊，这种声音出来，哈哈哈哈。我们有时候人讲话是讲不出来，就 you know you know， 对不对？哈哈哈哈 you know you know， 但是他是嘶嘶嘶嘶嘶这种声音，哇，好像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我们祷告一样啊，厉害不得了。然后他说，你这个东西是怎么训练的？这贾一鸣老牧师就很不好意思，他说，哎呀，这是我的错。他怎么是你的错呢？他说，我是的，我带着学生祷告，但是我跟他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戴假牙嘛，哈，我祷告到一中间我的假牙就松了，我当然要吸回来，所以我就嘶嘶嘶嘶嘶嘶，他没有想到是我的学生全都学会了。所以他们神学学生，你知道是他们贾一鸣神学院，就是他祷告到一半会不会嘶嘶嘶嘶嘶的，这个就会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与谁同行呢，你一定会怎么样，你一定会有谁的味道，信不信由你。 我说你们江东一定有些人，假如你去我们教会的张光弟兄来讲，有人就给我讲说他讲到样子就跟你一样哈，慢慢就感染了，就是这就是一个你同行你一定会有那个味道。所以你就注意一件事情，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一定会有怎么样上帝的味道，一定会有上帝的想法，一定有上帝的标准，一定有上帝的视野。绝对不可能你聚会了老半天，你跟神同行老半天，你完全没有受到圣灵在身上工作雕琢，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是我希望我帮助你们了解的同行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告诉你们，同行事实上跟时间无关，跟距离无关，对不对？可是跟什么有关你晓不晓得？跟你的心有关。为什么有些人与神同行，有些人不与神同行呢？因为有些人与神同行的时候，真是以耶稣的心为心的人，他在乎神所在意的，他厌恶神所厌恶的，他这样的一个人，他体贴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圣经记载大卫是合神心意，有没有？其实英文是怎么样，他是 seek after， 对不对？是寻找神心意的人。所以与神同行里面那个心是很重要。所以阿摩斯书 Amos 第三章第三节讲什么，他就说若不同心怎样岂能同行呢？岂能同行？所以我们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我们的心体贴上帝的事情才是同行。所以在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宣教士David Livingstone， 你们记不记得，晓不晓得这个人在非洲传福音的？这个人1841年到了非洲去传福音，一传就几十年，就待在那里。最后他在1873年就死在非洲，大概就没记错的话，大概是5月1号的样子。1873年，他在那几十年的时间在那里传福音，那么在那里把这个土著一个一组一组的带向基督。那么他对当时候整个非洲的认识，还有非洲的商业经济发展都有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这个 Victory Fall 他的那个碑的底下都写了几个字 Christianity, Commerce， 对不对？ And Civilization。 所以他去不是只做一个宣教工作，他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把文化做一个交流。因为以前整个欧洲对非洲的认识是个黑暗的非洲，那宣教士进去活得很少，对不对？听说死的宣教士比带信主的土人还要多，就是他就这样很难传的地方。可这个人天生秉义，就是不怕热。那么他在跟非洲人在一起传福音，带他们信主了以后，后来他死的时候，那么这个英国就派人要把他的尸体领回去，埋葬在西敏寺的一个底层里面。那么这个非洲的酋长就抗议，他说你不能把他带走。你说为什么不能带走呢？他们就给他讲，因为 Livingstone 是非洲人哈。他说 Livingstone 说非洲人晒黑的，但不是非洲人呢。他说不是非洲人，他不，因为 Livingstone 他的心在非洲，所以大家坚持不下底下呢，以后他们做一个决定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问题怎么解决呢？他们把 Livingstone 的心挖出来，留埋在非洲，然后带着没有心的身体回到西敏寺，埋在西敏寺的地下室。所以你现在到西敏寺去看他的时候，去看到墓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Livingstone 在那地方的那个墓里面那个尸体有没有心？没有心。他心在哪里？非洲。因为非洲人认为 Livingstone 是与他们同行的人。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但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的心在谁的身上，是不是真的就同行呢？也不见得。你知道以前太监哈，以前太监的心在谁身上？在皇帝身上。他真的与皇帝同行吗？不，他事实上只要讨好他的属号是什么就可以了。所以同行不见得光光是同心而已。我想把这讲清楚，再讲一个故事哈，你们可以讲到几点啊？12:30， 那这故事不能再讲了，讲政治。OK， 我现在讲下一个，讲下这个不能讲，这个讲下去太长了。但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圣经有怎样的例子？我们知道要同心，但是怎样子能够真正的与神同行呢？那圣经讲到同行的例子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一节 ，Genesis chapter 5，verse 21。第五章第二十一节，我们从二十一节，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二十四节，二十一到二十四，找到一起来念。来，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圣经里面讲到第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以诺。那么圣经讲说，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那以后他就开始与神同行。那么也就是说，前面六十五年他不是与神同行的，可是后面三百年他与神同行。那你说与神同行转捩点到底在哪里？他同行的特点是什么？那么先考一个试好不好？请问马土撒拉的名字是什么意思？马土撒拉，Bristol Myers 有一个 project 叫做马土撒拉，是专门找那个long 长寿基因的，叫马土撒拉计划。就是后来我给他讲说，我给他们个姊妹讲说，你知道马土撒拉什么意思吗？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死后灾难必定临到的意思，这叫马土撒拉。这个人死了以后灾难必定临到。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以诺把他儿子取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做流遭祸。你们听过这个？就遭祸，就这个人死了以后灾难就会临到了。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灾难会临到的意思。可是你想看，一个父亲会不会把儿子取这个名字？都是招财啦，不是就进宝啦，哈啊，叫孩子叫招弟啦，哈啊，都是讲这种都是好的名字，怎么会取个招祸呢？原来他把他的名字接受上帝的警告，他用孩子的名字来警戒自己，也警戒他周遭的人。所以他每次叫他儿子马土撒拉的时候，他对自己警戒，这个孩子死以后灾难临到，所以我日子不多了，我一定要好好在神面前敬虔度日。所以他人家每次问说，你怎么把孩子取这个呢？他这个传福音的机会到了啊，因为神告诉我说怎么样，因为这孩子死了以后灾祸必然临到，所以我们要谨慎。我想是他的用意，就他名字就叫他的给孩子名字就叫做马土撒拉。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一个接受上帝警告的人，接受上帝警告的。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传福音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人把很多福音上帝在圣经当中的警戒当做一个耳边风，当做这是个宗教的事情。但是以诺与神同行，他不觉得。很多时候的警告已经临到，对不对？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们知道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那个他们其中一个创办者叫做 William Booth， 你们知道 William Booth 这个人。 William Booth 曾经对二十世纪做一个警告，到二十世纪这样一个世纪当中呢，到底是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要警戒呢？他说 Religion without the Holy Spirit， 宗教却没有圣灵。他说 Christianity without Christ， 基督教却不讲基督。他说 Moral without God， 我们讲道德却不讲上帝。 Heaven without Hell， 光讲天堂，光讲神的爱，但是不讲怎么样神将来对我们的惩戒。他说我们讲 forgiveness without a regeneration， 一天这样讲原谅，包容包容包容，有没有？后来都包农了，都生农了还在包容哈，包容就变成包农哈，那搞不清楚，以为看不到就好了。他说这个世代，可你现在想想看，这世代是不是他所警戒那样子呢？ Exactly， 多少时候 Christianity 不讲 Christ， 不讲复活的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很怕讲这个，因为这个一讲呢，就是 违反理性了。我们讲 moral， 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对不对？所以你问那些年轻人，对跟错，他们经常会从这个东西影响多少人来做判断。所以，同性恋是违反圣经也不能讲，对不对？很多事情都不能讲。我讲我们家的事情。我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开执事会，那妈妈带着孩子们就怎么样，就回家。这妈妈也爱讲话，在车上就成了一场我们叫做世纪的辩论。那世纪辩论是什么呢？因为妈妈说，我给你们例子，你们看看你们认为怎么样。她说有一个学校正在上数学课，就有一些小孩子打打闹闹，吵得要死，老师都没有办法上课。还有一个小女孩，她坐在那里画图都没有讲话，请问哪个是对的？我们家的孩子全都投说那个没有吵闹是对的。妈妈说都不对，她说怎么都不对呢？她没有影响任何人。妈妈说没有影响任何人，数学课画图怎么是对呢？我说东巴的 anyone， 这是他们的整个标准，因为不巴的 anyone， 所以就是一个对的，就是一个对的。后来三票对一票就吵起来了。后来妈妈就弄着挡箭牌，那就问爸爸好了，因为爸爸讲的话就是最有权威的。爸爸一票就等于六票，全部来都没用。然后他说好，但是妈 is not fair， 因为爸爸都是 always on your side。妈妈说那我就不讲话了。那派谁呢？派妹妹，妹妹爸爸最喜欢。You go to tell baby， OK， 所以回家了。平常一开门。一开的门还要去开门，现在都不用，一门一关嘣就能开门了。来啊，看那个漂亮的脸蛋儿，哎，妹妹好不好？ Daddy I have a very simple question ask you， OK， 就把故事再讲了一次。我想了一下，我说都错， How come？ 那两个男子 How come？ 因为这他们，我就讲我说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所以我们就看了哪一段圣经呢？此时我们就看了创世纪里面讲到约瑟的事情。那么在创世经约瑟的这39章里面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情。那么这39章记载什么呢？记载约瑟优秀雅俊美，他主人的太太怎么样喜欢他，那么他要他跟他与他同房，他都不肯。他的回答很有意思的，他给他太太怎么讲呢？他说看来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这家里面呢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不交给我，只有你没有把你交给我。为什么没有把你交给我呢？因为你是他的妻子。然后马上讲个非常重要一句话，我怎么可以行这大恶，怎么样得罪神呢？不是得罪你先生呢，对不对？创世纪已经讲得罪谁是得罪上帝，不是得罪你先生。所以创世纪已经告诉我们整个道德的标准是在谁的身上，在上帝身上，不是你我同意的问题，不是法律的问题，法律说可以也不行。弟兄姊妹，因为真理跟多数没有关系，你们同意吧？假如我们现在全世界人都投票不要地吸引力，请问地吸引力会不会存在啊？大概不应该存在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同意嘛，他算什么？他应该服从多数嘛。可是真理就是跟 majority 没有关系，就是跟这个没有关系。所以你知道上帝的警告在今天里面，一个会与神同行的人会怎么样？会去接受上帝的警告。马土撒拉的这个名字代表了上帝的怎么样公义，但是我又讲了一个方向，注意听，也同时代表上帝的慈爱。你说我怎么没有看到？因为你没有看到，所以我才来告诉你嘛。请问圣经的里面谁的年纪最大，活得最久？马土撒拉活969岁，他的老祖父只有活怎么样930岁。那969岁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因为他死了以后灾难必会临到，他活最久是什么意思？上帝的忍耐宽容最久。这里面看这个名字，看见上帝的公义， 也看见什么？上帝的慈爱在里面。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必须怎么样接受上帝的警戒。当上帝圣经这样记载的时候，你就必须去遵守上帝而行，过一个属神的生活。但是假如一个人只光做属神的生活，你不能看见与神同行的美。所以你可以知道圣经的当中还继续记载他的日子， 这样子好不好？我讲到哪里算哪里，以后再说嘛，好不好？啊，我现在已经知道我绝对讲不完的啦，所以我先警告你们，因为我算四五分钟，我 you know I'll do my best， OK， 这样我就压力不会太大，不然回去就心速加快也不太好嘛，对不对？你看他说怎么样呢？他说以诺生马祖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怎么样啊？生儿养女，这很重要。也就是说他不是个属灵的怪人。你会发现教会有一种人，他是与神，他说他与神同行，我们都很怕他的，有没有？那个是大家怕他怕的要死。你看他从大家都很尊敬他，看他从这里来你就想要转个方向走，有没有？因为那个耶稣来了哈，吓死人了哈。你碰到他的时候，你的手不知道放在哪里，对不对？啊，你一会儿怎么样，他都有圣经的经节给你哈，那厉害不得了哈，啊，这样的很可怕的，因为这种人不生儿养女的，他手独生的，没有人要跟他在一起哈。那我觉得那个马祖撒生儿养女是什么意思呢？他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他不但与神同行，他同时是你看到里面最正常的人，这是同行的方式。我们在世上。耶稣基督同行的方式是我们跟世人有分别，但同时又怎么样？同时又跟他们相处得很好，又没有分别。有分别但是又没有分别，没有分别部分是我们照样过他们生活，他们吃牛肉面我们也吃牛肉面，对不对？他们到美美吃饭我们到美美吃饭，对不对？他们吃拉面我们也吃拉面啊。要说不同的是我们跟他生活的其他的原则不一样而已，这是同行的方式。他生儿养女，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要好像一个过一个跟人家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每天唉声叹息好像很属灵，那最后都搬到山上去了。但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耶稣基督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在我们当中行走一个人。我们好像一盏光在地上，就看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怎么过活，这叫同行。可是他同时又接受上帝的警戒，这个叫做同行。我不知道我没讲清楚，请问你假如耶稣基督今天要来你会怎么过日子？好，不要问你们，有人问过马丁路德这句话，他说马丁路德弟兄啊，假如耶稣基督今天来你要准备怎么办？马丁路德问了一句话，他说请问是早上还下午？他可能说大概很头痛，他说好了就下午吧。他下午大概正在种树哈，因为他本来就准备要种树了嘛，他不会因为耶稣基督要来今天就在跪在教会里面拼命祷告，那以前不祷告怎么办呢？所以没有特别的方式。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是 ready anytime， 你上帝什么时候来我就该做什么，你晚上来我一定睡觉哈。那你礼拜天早上来我正在聚会，你无论做什么 I do the same thing， 没有，这是同行的方式。与神同行不是叫你有个特殊的行为方式，就说我要这样子过所以我才会属神， no。同行是在你一头足一举手之间，上帝同行的味道就随你头足之间怎么样就飘出去了，当然不会让你晕倒，不是像你在公司里面坐电梯快晕倒一样哈。你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尤其那些同事进来我都快晕倒了，就想电梯怎么才七楼怎么上不来哈，只要到八楼我一定晕倒的，不是那个，而是那一头之间你都看见你是跟过基督的人，这是同行的第一个。同行的第二个榜样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六章九节就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候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哇，这个挪亚他是个与神同行的人，那他同行的样式呢跟以诺是会有什么差别？以诺是个接受上帝警告的人与神同行，而且他生儿养女，那么当然挪亚也生儿养女。那挪亚圣经说他是个义人，在当时候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那么他同行的方式是什么同行法呢？那么在希伯来书就记载的比较清楚一点，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他就这样说，他说他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以诺的同行，也讲到了挪亚的同行。我们现在看挪亚同行第十一章第七节开始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七节，挪亚 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那么挪亚的同行是怎么样？那么他是按照神的吩咐去造了 一艘一个大船，那么这个船一造呢，可能是几十年，可能120年都有可能，他就是一直造这个船。那么他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假如你造船，你在海边造船可以，假如你在山上造船就有点问题。所以看见你可以像 visualize 一下，我们想象一下，挪亚跟他的孩子一家八口人，每天就去砍树，然后就去量去造，神给他讲 size， 给他 blueprint， 他就每天就在造这个船。那么别人过了一下讲说，诺亚先生你现在怎么都没有来我们家聊聊天啊，他可能讲说，哎，我像忙着了，你要做什么呢？我在造船，上帝说怎么样，大水要来，大家看看他，大水来也不会淹到山上啊，他说会的，人家就开始笑他。所以可能我们中国的古话叫做愚公移山，对不对？以前的古话可能叫做挪亚造舟，以后我们去问他一下会不会产生120年产生个挪亚造舟。可是他的作为是这样的，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因为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凡是神所吩咐的他就照样行了。在创世纪第六章的第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怎么样，他就照样做了。所以他是怎么与神同行呢？神所吩咐的他就这样做，他不跟从别人的路来走。你知道我们现在孩子很难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们做个基督徒，他们做一个安静的基督徒，因为所有的人的行径跟他不一样，所以他只求自保。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是这样，他只求自保，他安安静静做个基督徒，因为这是 peer pressure， 有没有？你也可能也有 peer pressure， 对不对？可能 你在公司很多年，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对不对？或者后来怎么露出马脚呢？是因为到礼拜五那天晚上家庭分区聚会的时候轮到你查经，对不对？你平常没有好好查，礼拜五那天要赶快看，不然到时候没话讲。所以你就把圣经在吃饭当中一边啃面包一边就看，告诉你的同事进来说，哦，你还在 study？ 你说啊，没有了，在看。他看不懂讲什么，不过他看懂那一本圣经，因为你是一个精编的书。他问你一句话，他说 Is this Bible？ 你也不能说谎 ，Yeah。然后第二句话他问你 Are you a Christian？ 啊 ，sort of。他说 I cannot see it， 对不对？他说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你就是个基督徒，因为你隐藏功夫是最好的。但是一个与神同行的，我想挪亚造方舟是造出一个舟，是大家都不能隐藏，没有地方藏的，不是关在家里面就可以造的。他的同行在顺服当中，我想120年当中他遭受人家所有的耻笑，很多人笑他，他就怎么样，他就一边警戒一边造。所以在彼得前书才讲说，耶稣的灵曾借着这个灵怎么样给他监狱的聆听。那么这需要解经了，因为那个传道那个字事实上都是宣告的意思，不是真正那种讲道，是宣告。神在那个时代当中，当挪亚去跟当时的人警戒的时候，耶稣灵与他一起在同工的。 OK， 今天不是讲彼得前书，但是回来讲，一个与神同行人是在顺服当中与神同行，他吃苦他受苦。但是我知道你会这样说，当然他不一样了，因为圣经说他是个怎么样，他义人，在当受世代他是一个怎么样，他是个完全人。那我们完全不完全，一讲到完全人我们就泄气，对不对？但是 我帮助你们一下、约书亚记24章14节的命，希伯来文的命这个字，那么这个约书亚记第24章第14节 Joshua 2414，那么这句14节这样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像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这面有个字叫做诚心实意的侍奉，就是等命，也就是完全的意思。也就是说那个字在创世纪这个地方把它翻成完全人，那么在那个地方完全诚心实意， 所以这你讲这地方不是讲挪亚完全没有犯过错，不是，不然他以后就喝醉酒，你记不记得？不是，而是指他向着神是怎么样，是诚心实意的。假如是向神诚心实意的话，请问你可不可以达到？你就可以达到了。所以这段圣经不是讲他是完全没有错的，不是 flawless 而已，不是讲这样一个强调点，比较是强调说他向神在服侍上是 flawless， 向神的心是怎么样，诚心实意的意思。所以他在诚心实意的当中与神同行，而且他宁愿为主怎么样来受苦，这是与神同行一个方式。基督徒本来就不一样嘛，对不对？讲到受苦，我今天大概只能讲到这里，底下弥迦书第六章还没开始讲呢，我们现在在引言而已哈。没有，这稍微，因为这是退休会的讲题，所以我把它拿这里讲，忘了问你们时间长短哈，不然就讲短一点的。But anyway， 我们现在赶快来讲这个为主受苦，经常把基督徒当作是个荣耀的事情，对不对？啊，为主受苦，将来与他得荣耀，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受苦怎么受苦法也不一样，对不对？怎么受苦法？请问你，假设哈，假如有人逼迫你，假设时候来到，有人逼迫你，你要不要逃？啊，你们不敢讲，都很属灵。我告诉你，要逃就赶快逃，因为保罗也从城墙坐缆子掉下去，对不对？不该死的就不要死哈。上帝没有呼召我们做殉道者，上帝呼召我们做个行道者。你们听清楚在讲什么吗？但是当你必须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也不要太怎么样，太吝啬哈。我们再讲同行这个字，就引到另一个同行好了。但以理有三个朋友，那么他面对是个很大的势力，那个王叫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跟他们讲说，他是一个像，他说你要向这个像来下拜，你若不向他下拜，我就把你怎么样丢到火窑的里面。那么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必回答你，我相信我们的神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急或不然，我绝不敬拜你的像。以后呢，他们就被扔到火窑当中，就在火窑当中被扔下去，是三个人，就发现有一个如同人子的与他们怎么样同行，有没有？那么一个与神同行的受苦当中与有神同行的人，到底跟我们在受苦没有与神同行的人会有怎样不同呢？有时候我们受苦不见得与神同行，叫半行哈。就是上帝不这样，就好像活到有火窑当中，就三个人自己走哈，为主受苦哈，那咬着牙度过去的。那么那三个人是与神同行，我现在把这个讲完我就下来了哈，注意听这个，这个很重要的。他们三个与神同行的人发现他们上来的时候有不一样，他们的锁链怎么样捆他的绳子断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上来的时候圣经记载说身上没有怎么样，没有焦味，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主受苦满了焦味，而且存到永远，有没有啊？这种见证来，好，我们大家很感动，那焦味好浓哈，有没有啊？然后顺便讲说，那个逼迫后来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哦，他死哦，我 OK。我们焦味很多，但真的与神同行在受苦当中的人呢，他却在受苦的里面知道上帝的许可，而且在上帝许可里面，他却把那些逼迫他们带到上帝面前来。所以这个同行跟不同行，大家都受苦，大家都听，但是的结果不会一样的。因为那个与神同行的三个朋友是没有焦味的，因为神在火中与他们同行。我时间到了，下次我再讲弥迦书六章八节好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想这样子也算是一半。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你的道解开来就安慰我们的心。主，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的里面，主啊，你已经发出警告，在末世的日子当中将会有天灾地震，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主，但是我们在面前，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警告当作一个常态的处理，我们不懂得悔改，在你面前不懂得接受你的警告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主啊，多少时候 你向我们发出命令，我们没有顺服来行你的道，因为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主恩，我们向你祈求，求你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这群人在每天的过活的里面，主啊，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主，你呼召我们，不但叫我们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你受苦。主啊，凡是在面前为你受苦的，必是是要跟随你的。主啊，到那日，你要称他们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他们必得荣耀，也要得到永恒的基业。主，让我们彼此警惕，每天的日子当中，主啊，每一天日子都是你同行的一天，好像别人从我们身上可以看见我们是跟过基督的人，看见我们的长进，看见我们不同，看见我们的服事里面满了你的荣耀。主恩待我们，因为你呼召我们原是让我们荣耀你，我们求你恩待每一位。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